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第三段，有四首偈颂啊，名因陀罗王三昧门。因陀罗王是比喻，在佛教翻译里面呢，叫繁华合一啊。因陀罗是这个第十天，我们中国人称啊玉皇大帝，在国外呀、有不少宗教称为上帝，啊，大概就是指的因陀罗天。所以要翻成中国话呢，啊，因陀罗就翻帝，帝王的帝，啊，这个帝是上帝，天帝，王是啊。这个罗王啊，我们中国也称为罗王。那么这是宝王，是个装饰品啊，有一点像现在呀、宫殿里面的装饰啊。我们看到宫殿里面，特别是现代。科技进步啊，这个灯的装饰啊，那几千盏灯啊，这个光光呼应，很像因陀罗王啊。可是因陀罗王它不是灯，它是宝珠啊，是宝珠啊。每一个王戒指当中都有一颗珠，所以这王很大，那你有些就知道啊，这宝珠很多，宝珠它都反光啊，它都能照见啊，这是我们有很多喜欢珠宝的人呢都知道啊。那么每一粒宝珠，所有的宝珠的这个印象啊，都在它一个珠子里面。那这一个珠子呢，也在一切珠子里面，这样光光护照啊，美不胜收啊！啊，所以比喻是，比喻重重无尽的意思啊。我们现在是最容易看到的。水晶的灯啊，它是水晶的晶片啊，晶片当中有灯啊，那么灯照在这个晶片上，而晶片的反光啊就有彩色啊，你在某一个角度啊看到不同的这个彩色，也是非常之美啊，有因陀罗王的这种现象啊。在古大德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因陀罗是天神啊，原本呢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雷公雷神啊，雷神管这个雷雨的啊，那么也是属于龙王这一类的。那么佛教当时啊，我们晓得佛教里头没有神，但是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很多神存在。这个要懂得啊， 不是佛教信神，佛教承认这些神存在啊，他呢也是众生之一，六道众生嘛。啊，再扩大来讲呢，九法界众生嘛，啊，他是九法界里面的天道。啊，那么天，佛讲得很清楚，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那么这一位天神呢，是欲界的，啊，欲界有六层天呐，啊，这个诸位都知道啊，有四王天、桃李天。夜摩天啊，这个化乐天，他这个啊斗帅，上面是斗帅，斗帅上面是化乐天，最高的是他化自在天啊，所以六层。六层呢是在讲是大的区别，六层当中还有小的啊，那都省略掉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天神呢，大概就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的当中啊。忉利天主是玉皇大帝啊，翻称为天主啊。那么佛梵文呢称为释提桓音啊，释提桓音。那么一般讲这个因陀罗王啊，就是释提桓音宫殿里面这个装饰，取他光光护照啊，这个一颗宝珠里面有一切宝珠的影像啊，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说明我们整个宇宙真的就像因陀罗王。近代科学才发现我们上一次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的全息照片啊，全息照片呢很少人看过，我也没有看过，只是听说过啊。这个照片是怎么照成的呢？是用多维次的方式来照相，就像给一个人，我们给个人照张照片，通常我们的照相的时候，这个空间是三度的啊，三度空间。如果说是用两个摄影机，那就变成六度空间了，就多维次的。那六度空间照下的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啊。一个照相机摄的时候我们能看得出来，很多个照相机摄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来了。但是也有个特殊的方法啊，像我们看立体电影啊，要戴上一个眼镜，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你要用一道镭射光来补助啊，让你的时候看到它的这个原来这个面目啊，能看到。但是全息的这个照片它一个奇妙的事情是很难想象的啊，比如一张照片，这一个人的一张照片，你把它撕成两片，你就看每一个半张里头还是一个完整的人照片啊，这就很奇怪了啊。如果再把这个照片撕成四张，那就变成四张四个人的像，它是完整的。把它分成碎片，每一个碎片里面看依旧还是一个完整的。这是现代科学的发现的啊，发现这么一个状况啊，所以科学家从这个发现他们就想到我们这个世间呢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时间可能是什么高维次的高维次空间的投影啊，就像那个照片一样的，我们不是那个完整的，是照片的碎片， 碎片里面是它完整的讯息啊，所以叫全息。通无尽，就像因陀罗网一样啊，光光护照啊，无穷无尽啊。这桩事情啊，这个华严我们知道啊，是从隋唐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啊，贤首过世讲这桩事情的时候，皇上在听，听不明白，无法想象。那为什么一个一个像的时候能够变成许许多多像？啊，所以清凉也很有智慧，清皇帝呀，就在大殿外面建一个亭子。啊，建个八角亭，那当皇上做这个事情太容易了，啊，一个交代下去，几天这个亭子就做好了。郭汜就说：“你把这个八面亭子八面，每一面呢放一面镜子。诸位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镜，啊，没有我们现在这个镜子，铜镜，啊，但是铜镜也能看到人影。”铜擦得很亮，就像镜子可以照见人啊。清凉大师请皇上啊到亭子当中站一站，哦，他这一到亭子一站呢，看到他自己这个身呢，跟着现无量无边身，那个镜子互相对照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好多人，他一下就明白了啊。所以科学家认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可能是高维次空间的投影，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不是真的啊，这个世界就全息照片里面的碎片啊，虽然是碎片呢，它里头有完整的啊，就像佛经上讲的，一微尘里面有世界，完整的世界，什么都不缺啊，那你就晓得。我们现在这世界，微尘里的世界上也有我们，每一粒微尘都有，这个不思议境界，无法想象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什么人能到微尘世界里面去观光旅游呢？前面说过了，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有能力进入到微尘里面的世界，还有微尘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世界都能进去啊。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普贤菩萨，学华严三昧的就是普贤菩萨啊。那么还要记住，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大众通通都是修华严三昧的，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看到，经讲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古大德了把《华严经》看成大本无量寿经啊，就是无量寿经最详细的讲解，就是《华严》啊。所以我们学《华严》，《华严》所说的就是极乐世界 对极乐世界认识啊，会更清楚、更明了啊！真正做到没有怀疑，有坚定信心，求生净土啊，我们这一生呢，肯定能成就啊！啊，凡是修净土、念佛的人，最后不能往生，绝大多数。都是有疑惑啊，对他了解认识不够清楚，有怀疑啊，所以念佛的秘诀第一条就是没有怀疑啊，第二条呢不夹杂，第三个条件是不间断啊，果然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修，没有一个不生净土，净土殊胜啊！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找不到像这样殊胜的啊，个个成功啊，找不到啊！啊，可是这个里头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条件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夹杂是专修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一共有四首偈啊。一为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二比微尘一不增，于一普现难思差。啊，这个差就是差图。这个插图是讲世界啊，讲的什么世界呢？我们今天讲的变法界虚空界啊，不是一个佛场啊，变法界虚空界在一微尘里面显现出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这首偈子注的比较多一点。语中粗二句，啊，标定心境，然有二意。啊，粗二句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啊，一微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未成定，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入定，三昧是定的，入一定，你所得到的是一切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个一切有多少呢？一切是微尘数，无量无边呐。这个境界，我们浅而言之。佛法里面常讲啊，无量法门，你看四弘誓愿，我们常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无量呢，微尘数啊，这个不是有量的无量啊，是真正的无量啊，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修成三昧，所以才说啊，这《金刚经》上讲的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虽然是平等没有高下啊，都能成就三昧，可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如果这个法门对我很适合，我学这个法门呢很容易得定，不见得别人能用。同样的道理，别人所修的法门不见得能适合我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根性烦恼习气不相同。所以无量法门当中啊，要善于选择，你要把它选对佛经上也说，古大德就说得更明白，把佛呢比作一个大夫啊，看把一切众生呢比如说病人病号，大夫治病要因病与药啊，他先要给你诊断啊，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再处方啊，这个处方呢每个人不一样，纵然是同样的一样的病，两个人的处方啊那个药是一样的，里面分量不一样啊，分量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每个人体质不相同啊，有人体质强壮的，他那个药的分量可以轻一点，体质很弱的它分量可能就会重一点，不一样啊。这就好比是无量法门啊，啊但是呢通通都能把你病治好啊，治好就比如说比如明心见性啊，返璞归真啊，你成佛了，治好就成佛了啊，佛才算是个没病的人啊，菩萨还是有病的人，把病得很轻啊，你看不出来啊，六道凡夫很重啊，这病很重啊啊，可是六道里头也有轻重不同啊，上三道的比较轻，下三途的非常严重啊，通通都是重病，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体会到啊，要知道我们是个病人啊，病的是什么病呢，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多病那么样严重啊！你看佛用这样简单的言说就把它讲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妄想，大乘教里头也称作无明烦恼，分别呢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啊，有多少呢，通通都是无量无边啊，而华严经上讲的是最简单的啊，他不讲这些烦恼，他就讲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你要晓得 这个东西不是真的。不但呢，这些妄想是个抽象的意念，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自己的身体跟外面山河大地是不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就科学家讲的高维次空间的投影不是真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清楚了啊。说得再明白一点，一切有为法，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叫做有为法啊。我们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那都是有为法啊。几乎是我们六根能接触外面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的六根，全是有为法啊。有为法是什么呢？梦幻泡影，就跟科学家讲的高维次空间的投射投影呢，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对现代科学家不能不佩服的啊，但是我们也对他很可惜，他没有读到佛经。读到佛经的时候，那个智慧就更了不起。啊，那这缘分不一样啊。如果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放下就不难了。今天为什么放下这么难呢？以为是真的，所以放不下了。啊，在这个世间，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知见，佛法叫邪知邪见啊。啊，刚才有一位客人来看我，还谈到现在的社会经济要竞争啊，啊，要讲求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赚钱呢？ 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叫邪知邪见。他能不能赚得到呢？赚不到啊。那佛法里有一句名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但是曾经也有人问过一个很是一个亿万次的这个富翁啊，问这么一个人啊，你的钱怎么样赚的？他就告诉你，天天想钱，哎，钱就来了。是不是天天想钱钱就来了？不会，想钱钱不会来，命里头没有啊，想不到啊。啊，那要怎么样想的时候钱会来呢？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你天天去想，你会得无量无边的财宝啊。想什么呢？想阿弥陀佛啊。为什么想阿弥陀佛？将来你一定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上不要说我们世界上的第一富翁不能跟你比啊，天上第一富翁也比不上。摩西首罗天王是我们三千大祭司福报最大的，也比不上你。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见性了？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全显现了啊，那是真的无量 阿弥陀的意思就是无量，你天天念阿弥陀不就是想无量吗？啊，这个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啊，无量的德行，无量的财宝，样样都是无量，念阿弥陀佛就想无量。没错，这个真可靠，靠得住啊。那时间不要多长啊，你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这个是我常常提出来提醒同学的啊，真正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想多久才成功呢？3年到5年就想到了啊，这个世界不要了。这臭皮囊也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一样不圆满。啊，这个身体要你一定要知道，假的，不是真的。啊，有生必有死。啊，那么现在很多人知道，身体有生死。灵魂不死，灵魂虽然不死，出不了六道，总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他就再找个身体啊。如果这一生做了好事，他会找到很好的身体啊，找到天身啊。如果做的不好的事情呢，那他就找畜生身、魔鬼身，叫六道轮回再找身体去了。你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晓得眼前的福报不足道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太短暂了啊！纵然活到100岁，活到100岁的人不多啊，几个人能活到100岁？啊，唐朝杜甫大家知道啊，这个是跟李白齐名的诗人，他说过一句话，在他诗词里头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一个人在世间能活70岁的人就不是多数。我们能保证自己能活到70岁吗？纵然活到70岁，你真正能享福能享几年？真正享福不过20-30年而已啊，太短暂了。而且享福肯定有很多副作用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决定不能够贪图。如果你真的要想有贪心想富贵的话，到天上去啊，天上寿命长啊，啊，人间这几十年好好的熬过去啊，纵然自己有福报不想，让一切众生想，那你的福报大了，你的福报会增长的百倍千倍。啊，自己不要想，那是天福了啊。那你要想到究竟圆满的福报，那要生佛果，那是究竟圆满的，那是跟一切诸佛如来平等无二无别啊。那么修学的方法得跟你讲了，84000法门，你只要选一个法门，可是自己不会选呐，啊，请老师。现在这些真正好的老师也靠不住了，他自己都未必选得恰当，啊，怎么能带我们选？啊，还好，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真慈悲，他给我们指示一条路，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在《大集经》里面，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下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啊。正法时期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叫正法。下法呢是第二个一千年，从第三个一千年以后啊，就叫做末法。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义，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影响，在时间上来讲，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万两千年啊，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就算是外国人的讲法吧，啊，去年2006年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全世界他们公布的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2550年啊，今年是2551年。那想想我们现在是什么时期？末法了。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啊，所以中国的禅风很深啊，禅定成就啊，啊，这个修禅开悟的人很多啊。啊，虽然修禅开悟的人多，比不上念佛往生的人多。更多了，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这禅宗第一大德啊，在他麾下大彻大悟的，他的一生呢，只有43个人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在庐山建了一个念佛堂。123个人，真的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123个人通通成就比慧能大师人多啊，那书生太多了。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那是在相法时期念佛那么殊胜，末法时期还是一样殊胜啊。那么末法一万年，以中国祖师的这个记载啊，我们在很多书籍里面看到的啊，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记载啊，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啊，3035年啊，虚云老和尚用这个，我们中国这些老和尚通通用这个记载，跟外国相差很大，但是不重要啊。总而言之，世尊末法一万年呢，中国的记载啊，这是一万年是第二个一千年。外国人记载还在第一个一千年啊，末法时期。我曾经请教过张家大师，大师告诉我，末法时期佛教有兴有衰，兴衰交替， 让我们后学的人生起信心。只要我们认真努力，现在是摔到基础，还是可以复兴。为什么呢？世尊的法运呢，还有9000年吧。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9000年之后啊，那想兴也兴不起来了，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学佛，三宝加持啊。如果不学佛，心里还有恶念，有恶念的时候，就妖魔鬼怪加持，魔来加持你。现在这个世间呢，好像是佛少魔多啊，并不是佛少魔多啊，实在讲啊，魔没有佛那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善心善念的人少，善心善念决定得到加持啊，心地不善的时候魔加持，所以魔加持的人很多。这个现象非常明显，非常广泛我们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坚定信心绝不动摇我们能成就三昧。那我们今天所修的念佛三昧经教里头佛说的佛说也是鼓励我们，当然也是真话佛没有妄语。念佛三昧，三昧中妄，无比殊胜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如果说灾难现前，病苦现前，应该修什么法来帮助来化解呢？念佛我在前不久得到一个讯息如果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至少要保持每一天呢5个小时念佛，你就能平安度过一天至少要念5个小时，当然越多越好钟茂生居士他的一个同学汕头人是遇到严重的病苦他在最严重的时候，一天一夜24小时不中断。没想到病就好了他那个现象跟山西小院的完全相同这个人在汕头给我们做证的，证明山西小院那个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微尘中入三昧我们看清凉大师注解，他说这里有两个意思两意第一个呢，由一多相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入一定能成多定，由成多定另一成内有一切成，一一成中现一切常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出来这个经文里面讲现常不是一个常 就是成就业，成就一切未成定的，啊，这个沉重现差的时候，它是现变法界虚空界，啊，每一列未成的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在此地也看见，故入一定。我们就取念佛三昧，用念佛的方法把我们的执着念掉，把我们的分别念掉，把我们的妄想念掉，啊，这个三大类的业障越往上面越困难，啊，首先我们把执着念掉，执着念掉了啊，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执着不必完全念掉，完全念掉也不容易啊。完全念掉了，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我们的执着能够去掉一半。这就是说执着减轻，减轻一半生凡圣同居土，你就有把握了啊。所以什么不要坚持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是有坚持的这个习气啊，可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个提醒自己怎么提醒呢？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这学起。他这个意见不好，没有我的好，哎，虽不好还能过得去，没什么大的坏处，可以随顺。啊，从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个执着降温了 啊在哪些地方最常用？生活起居穿衣吃饭，得过且过 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啊，不要一定去怎么样执着啊，从这个地方开始降温啊，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常常想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是我们的老祖宗啊。啊，我们第一个老师啊，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吃饭外头云门托钵。那我们今天比老师过的这个日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了啊，还不能满足，讲不过去了啊。我们的祖师大德住在寺院丛林，他们每天吃饭一个菜呀。啊，你们看到有传戒的时候，你看看过堂，你去看看以前出家人过的生活就是那样，一钵饭一个菜啊。如果喜欢吃辣椒的时候，再给你一碟小辣椒， 啊，或者你还有喜欢吃什么小菜圈，他有一点小菜供应给你一点，啊，就有菜，大锅菜，啊，什么菜统统煮在一起，叫罗汉斋，啊，那个大锅菜煮的真的是好吃，啊，就一个菜，你想想看，丛林里面吃饭，几百人，上千人。煮饭不是在外面请厨师啊，不是的，在家人自己啊，轮流做啊，啊，那都执事嘛，执事是选拔出来的，投票选举出来的嘛，啊，他不投票，啊，他有某人提名，啊，哪一个人呢？这个厨艺不错，我们请他做饭头。饭头专门煮饭的，啊，煮烧饭的，啊，做厨房的这个，啊，那么大家同意呢？所以佛门的同意啊，就是默认，不说话，你不说话就等于同意了，就通过了。你有意见呢，你就说话，啊，你就举手说话，你不同意。如果大家都不说话就通过了，所以他也不要举手，没有动作，心呢都让你在定着，不妨碍你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戒魔，戒魔就是做法啊。那么大的事情叫白三戒魔啊，就是一桩事情的时候要宣布三次啊，三次都没有反对的通过了啊。像这个事情是属于大事啊，因为什么？大众生活，这是大事啊。请哪一个人来做这个这个饭头厨房里面的事情啊？厨房不是一个人的，有一组啊啊，推选出来啊，说三次没有人反对就通过了。这个事情通常都是在腊月三十啊，就是除夕，除夕晚上的时候啊，要来选举，全部知识从方丈一起都要换啊，所以佛务的时候这一年大家轮流做啊，选举出来之后第二天就上任了，就就职了，事情就他们就干去了啊。所以出家要接受一个人进来出家剃度，这个是佛门的最大的事情啊。剃度传戒这大事，这个大事的时候啊，说不要四戒魔啊，要说四次四遍，没有人反对通过啊。普通小事说一遍，没人反对通过，最多不要举手，也不要说话啊，向大家报告有这么回事情，没人反对就通过了，就照做了啊。这佛门一些规矩啊，这就像现在的会议一样啊，现在会议要投票，要举手都很麻烦，是吧？佛家的会议很简单。没有反对意见就通过了。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修学的法门，就是选择持名念佛啊，依照小本阿弥陀经，大本无量寿经，依照这主要就是依照这两个本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具足心愿行啊。行里面呢，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行啊，有真心，有切愿，没有一个不往生，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吧。 可是话虽然是这么说，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依旧是少数啊。那为什么原因呢？对于净宗离世了解不透彻，了解不透彻自然就有怀疑，甚至于这个怀疑自己都不知道，但已有根，你的根不断，到时候它起现行就产生障碍啊。那我们学教天天在学，为什么现在一定我主张啊，希望同学听讲经啊，多听经呢，疑就断掉了啊。所以听经的目的，学教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休息几分钟。